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我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的话，天边无极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现在的话，学习这个十二课的内容呢，就已经涉及到了这个真实宣说论义的部分。那对于这个真实宣说论义啊，它主要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广说啊，修持往生极乐世界之四因。那这个科判的话，它其实基本上就把全本论的这个全部的内容呢都已经涵括其中了，那就讲到了这个往生四因的问题。第二个科判呢是说以宣说啊持佛号之功德而结尾。第三呢就是发愿顺缘啊，以地势语呢陀罗尼咒啊来加持。那我们现在的话先主要看呢第一个科判，这个也是我们本论当中你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要涉及的内容，就是必须要牢牢记住呢所谓的往生四因。那如果具足这四种因缘的这个条件，那临命终时的话一定呢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是哪四种因呢？第一个呢是名观福田，第二是集思进藏，第三呢是发菩提心，第四呢是发清净的愿。那作为一个修学净土的人来讲的话，必须要牢牢记住这四种因。那么你这样的话，这个他这几个因缘全部具足之后呢，临命终时是很容易往生的，很容易往生的。这是我们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娑婆世界都有一种厌离，希望自己的话能够在一生的这个时间当中，获得呢这个成就，获得解脱，从此的话就是以呢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才能有这个机会呢真正的度化众生啊。那有这样的一种愿力的话，那么必须具足的四个条件。其实呢在这个汉朝这个净土法当中啊，它虽然没有经教里面没有明确的说要具足四因，但实际上呢就是汉传佛教里面它的这个内容啊，那其实已经跟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四种因其实完全都是相合的，就是它也完全具足，只不过呢就是两种呢，一种呢它没有归设为四因的方式来讲，一种呢就是把归结为一种四因的这个方式呢来进行宣说而已。所以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你比如说呢在这个汉传佛教里面，它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它就是也需要这个观想阿弥陀佛的身像，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汉地的阿弥陀佛的这些佛像的话非常的庄严，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是我们所说的名观福田这一部分。那就是平时的话做早晚功课也好，还是呢平时这个念佛供佛拜佛，还要念这个忏悔文，其实这些呢它已经就是本身这个念佛的本身它就具足那个集资进账的这些力量那么在他这个源于阿弥陀佛呢做顶礼忏悔呢，这就是清净罪障源于阿弥陀佛一种信心的方式呢，在的这个做供养祈祷念诵念佛号这些呢都是圆满资粮的一种方面。其实他第二支的集资进账呢是已经具足的。那作为这个汉传佛教的他的这个净土法门，其实大多数的修行人就是念学修净土的道友都知道说我这个往生极乐之后呢要这个道家自行要这个度化众生就是说我到了这个清净的刹土自己自在了以后呢一定要道家自行去利益有情等等这样的这些意乐呢，其实这个就属于是发菩提心的这个范围。那么在这个修学净土的时候还会发相应的，你比如说我们平时汉传它特别这个就说是非常兴盛的非常常用的这个阿弥陀经包括无量寿经包括这个净土五经当中也有这个普贤许愿品，因为它最后的这个发愿的话是导归极乐，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发清净愿。那我们看一下，虽然它没有说归结的这四点，但是呢它里面的这些种种的法型呢跟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如果把它说成是四个条件的这些内容上面来看呢， 的话完全都是相合的，那完全都是相合，没有说是有任何冲突啊，或者说这四种音呢就是可有可无啊，没有这样子。那现在的话我们只不过是按照这个藏传净土法门的一种特色啊来进行修学呢，你们心里面会非常清楚说啊，我如果想要在即神当中能够达到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果，那我必须要圆满哪些条件，这四个主要的条件的话是千万不能够没有的。就好像我们说这个阳光水土要全部具足，还有种子，时间、温度、湿度，这个肥料，你这些都具足，你才能长出一个好的芽果，否则的话就这个果实是出不来的。就其中的一种因缘不具足，比如说时间不具足、土不具足水不具足，那么它的这个种子即便是有，它也不会这个最终呢产生殊胜的果实。这一点的道理呢相信大家都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要了知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它需要这些因缘。那么这些四种的这个因缘我们在后面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再的进行宣说再进行宣说。那对于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一章节的话，在这个后面的讲解当中呢就是不广，但是在我们前面学习三殊胜的部分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有一点印象，就已经比较深刻的意识到，就是我们如果任何一个大乘的修行人那是没有发菩提心的摄持下，没有以三殊胜摄持的话，那么想要获得自己相应的这个往生净土的这个果呢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个发菩提心的功德殊胜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有些在窍诀书里面可以把这个菩提心形容说有则皆有，无则皆无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一种力量。那么这个呢就是虽然在后面整个那个内容当中发菩提心这一块呢不广并不广，但是的话就是它的意义上面呢还是非常重要，当我们到后面学到相应的内容的话还可以跟大家再补充。那这个前面的话我们就是要了知就是这个往生的这四因，其实这是呢我们的一个怎么说呢，像你说第一个的话名观福田，它实际上是一个所依，就是我不管是观想阿弥陀佛的身像，还是观想这个西方三圣，这是呢圣尊的角度，或者呢是观想这个极乐世界的刹土，那么你不管观想哪一部分的话，其实呢你都是一种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是依靠于他，最终呢让我自相续呢能够达到这样一种功德，可以往生的这个极乐世界。那集资和进账的话，对于修行人不管是修哪个法门都需要集资进账你们可能会发现就是修前行的话那么他也需要这个集资进账那一个修行人如果要想在即身当中修行没有违缘呢顺缘都具足乃至于最后修有所成的话，他是需要相续中的业障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清净，而且呢相续中的福报具足，你要有这个福报撑在那里的话，你才有可能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对吧，你才能够心想事成，那我们想要往生的这个愿望才要依靠福报的力量撑着才有可能去实现。所以说呢这个集资进账这段内容也是非常重要。当然呢以前也有道友这样子问过，就是说就是念佛号的话本身起到集资进账的作用，刚才我们也是这样讲，但是的话就是在这里呢它主要特色的话，这个集资进账是用那个七支供的方式，就是我们也是属于净土五经当中的这个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前面的话不是从这个顶礼支供养支忏悔支对吧还有这个什么随喜支勤转法轮勤不入涅槃乃至于回向支，总共这七支来呢修积福报清净罪障。它这个七支供的话就是是让我们相续中圆满资粮的一个最殊胜的最洁净的方法。那我们在这个藏传净土法当中这个集资进账内容特别的长，这段内容可能是四个音里面最长的一部分，但是它讲的又特别通俗易懂，讲得很细，而且用了大量的公案学起来的话还是蛮有意思的，很轻松。但它里面的这个深深的道理呢大家 仔细的去挖掘呢，会在这一段章节当中啊，就是获得很多的这个收获。那你们首先要知道啊，就是我们如果讲的疗愈一点啊，这个问题上呢，我稍微多讲一点。我们如果要讲的疗愈一点呢，大家都知道这种说法，虽然有些道友可能不明白它里面这个实际的那个，这个很深奥的意义到底是怎么样啊，可能不一定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佛教徒可能都听过这种讲法，每个众生呢都具有佛性，不管是我们人类，还是说一个可怜的旁生，还是乃至于一个地狱的众生，他都具有呢圆满的佛性。而且这个佛性呢，哪怕是对一个成就者来讲，他也依然如是；对于一个地狱众生来讲呢，他的佛性也依然如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增减和改变。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相续当中呢，本身就具有圆满功德的这个佛性在。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是一个烦恼深重的众生呢？就是他这个，一个是由于自己的无明迷乱，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就像做一个很通俗的比喻，就是一个非常清净的这个如意宝珠呢，在它的上面有很多的那种深深的垢染。厚厚的垢染呢，障垢啊，就是障在这里啊，然后把它覆盖了，这样让它如意宝珠的这种力量和光芒，暂时的话没有办法显现出来。那其实这个集资进账的方法呢，它就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它就是说把这个如意宝珠上面的这个污垢，就好像用一个干净的布子呢，一遍一遍的擦，一遍一遍的洗，最后呢，洗干净之后，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人修行，他这个相续中增长功德，这个功德是新生的吗？其实从疗愈的角度来讲，它并不是一个新生之法，而是呢它本具的功德逐渐往外显露。如果这个角度你们能够理解的话，那么你们就会意识到集资进账的重要性。虽然一个方面我们也不否认，就是说光是凭借念佛号它就可以起到集资进账的作用，但这个问题我记得以前有道友提过呢，我也做了相应的回答，我就说那你要念到位才可以，你随随便便的就是这个念佛是很有讲究的，别看一句这个六字的这个佛号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一句短短的这个话的话，你要没有念到它的那个真正的能够相合于它的那个量的话，那这个就是你喊破喉咙一枉然，那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这个集资进账，刚才我们讲了，就以后你们会学到，就是我们不是用一种七支供的这个方式呢来那个集资进账，它整个那个集资进账的科判就是这样立的，整个用七支供来达到一个集资进账的效果呢，这个我们就可以在道理上明白以后，它就可以增上你很多修行的机会。就说比如说这个我们作为初学者，念佛还没有什么感应啊，也没有那种特别相应的这种效果体现之前的话，那我们在还而且的话又比较繁忙，对吧？那么这个你没有办法完全达到这种一愿专注一心专注啊，达到那种量的这个状态呢，那就可以借用七支供的这个方便，它可以让你在点点滴滴啊生活当中自己的起心动念啊，自己的一言一行啊，其实它都可以教会你很多的方法，让你自然而然就能够清净得到业障，然后赔得到福德，这个就会起到一种助缘的作用。但我们不是说否认念佛不能够集资进账，而是说念佛一定能够集资进账，但是呢你要能够符合它的那种标准的话，这个效果就会比较明显。但是我们现在暂时，当然我也不是说在座道友谁都没有这个标准，这个我不敢讲，就从大部分的初学者来讲，你们可能也觉得念佛的时候经常跑神了呀，口念心不念呀，然后念了很长时间没什么感觉，反而呢就觉得无趣啊，或者说是就念到后面自己都心里头都没有把握说啊，我这个念佛已经出现一种烟香和效果，然后能有一个对我来说的话已经有一个保障了，其实你心里面是没数的，就自己心里面都很担心，这个时候死的话我真的可以解脱吗？自己也不觉得是不把握的。那我们其实还要借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就是说一个人是可以靠两条腿走，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的话有一个小车，有一匹马啊，你借用它的力量的话让你跑得更快， 话你不要拒绝他，对不对？大家的话心要宽泛一点，尤其学净土的人的话心要这个包容啊，心态心量要特别大，不要呢只是抓住一个佛号呢，然后其他的都说啊，那就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好像就是要排斥，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就像我们说到这个机子金藏的这个特色呢，它这里的话是用七支功来说，等到你们学到那块的内容的话，你发现你学了很多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可以支撑着你在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家庭的这个生活当中，你点点滴滴的话你都可以借用它这里面的一些殊胜的道理呢，可以赔得到福德，清净得到罪障，那么就对我们的这个修学净土是一个深远。如果一个人想学当中的这个资粮增上啊，障碍呢就是罪障的话减轻的话，那么他念佛就容易念出那种这个意愿专注啊，然后得到佛陀的明显得到这个阿弥陀佛加倍的这种愿相了，他就会有一种顺愿了，他就越来越增上，越来越增上，自己的信心也会变得很稳固，然后就兴趣呢也会起来，就是会出现顺愿。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助缘，就是说虽然一个良种啊它是可以生出好的果实，但是的话你要给它一些好的助缘，比如说这个种子假如说呢这个水缺、肥料缺啊，土壤不丰富啊，就是它这个不肥沃啊各种因缘的话，那最后它虽然能长出果，那可能是个干瘪的。那如果说你平时细心照顾，你方方面面都很周到，都能够去保护你这一颗菩提的这颗种子的苗芽的话，那最后它长出这个果会非常的茁壮，甚至于它会一个大丰收。就是这个缘它不一样的话，那么最后得的果也是会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大家在这个佛教的这个因果道理的问题上，如果有个正确的见解呢，你们就不会特别排斥说好像呢我学习净土结果呢就是到后面当然这个名观福田主要是观想这个阿弥陀佛及他的这个眷属和极乐世界。那么集资进账好像讲了很多的，包括这个十不善业呢、五间罪呢、净五间罪呢，乃至于这个源于在密宗当中呢违犯三昧业戒啊，还有这个菩萨戒啊，讲了非常的宽泛的一些这个罪业的方面然后呢如何去遣除啊，然后我们如何去，好像讲的是很多这些内容，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念佛最后能够得到往生的一个最好的辅助，一个助缘。我们懂得对治，懂得怎么样去调心，懂得如何去清净自相续的这些罪业，那么你最后往生就会特别顺利。然后再借用第三个章节的发这个殊胜的菩提心去摄持，然后再加上第四个章节的就是发这个清净的愿，当我们所发的所有的愿都是跟往生极乐和度化有情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能够抓住这几个关键点，临终的时候一定是可以往生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我在这里呢稍微啰嗦一点的话跟大家这个解释一下，这四因呢它确确实实有一个很殊胜的这种必要性和重要性，希望道友们的话能够这个重视能够重视，然后呢这个开开心心的带着这种希求和珍惜难得的这个心态，好好的去学习这个净土法门，跟我们平时在汉传佛教的这个净土法门的话绝对没有任何冲突，大家不用这个有顾虑，绝对没有任何的冲突，它完全是相合的，就是它会起到那个互相之间会起到助缘的这个作用，会起到助缘。那包括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他专学的话这个藏传的这个净土法门，那么当他去学习这个汉传的这些净土法门的要义的时候，他会觉得对于自己的这个净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为什么呢？这个法都是融会贯通啊，那么这个两边的特色不一样，强调的侧重点看似呢是有一些区别，但是他这个互相之间呢是那种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的一种特色就互相会起到一种助缘帮助的这个作用。所以你们的话不管是心相续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道友以前呢在汉传的这个净土法门里面熏习了很久，你们不用有顾虑这个学习这个藏传净土法一方面没有太大压力，他这个很好懂但是后面会有很多的公案这些毕竟是很好懂的。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他绝对不会对我们的这个以前所修学的这个净土起到半点的这个障碍的作用，它肯定会起到顺缘 你可以以汉传佛教的这个净土法门为主，那么你现在所学的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这些道理，对我们修学汉传的这个心愿行的这些道理的话，会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它会对你有帮助，绝对不会有干扰。这一点的话，大家以后慢慢学的过程中会有一个了解的。那我们下面要再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弥陀经中说，阿难，任何众生若能再三观想彼如来，积累诸多无量善根，发菩提心圆满回向发愿往生彼佛刹土，则其临命终时，善事出有还圆满正等觉阿弥陀佛为数多比丘众围绕现于彼前垂示而住。这一段的内容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弥陀经的话，应该是藏文这边的，就是跟汉译的这个阿弥陀经有一点区别，但是在藏文的这个翻译当中，弥陀经的话它是这样子讲的，就是任何众生若能再相观想比如来，这句话其实就是名观福田，那么积累诸多无量善根，这句话其实就是呢集资进账第二个音，然后发菩提心，这是第三个音，圆满回向这个圆满回向的话，其实这一点呢也可以含摄在这个发菩提心的或者说呢就是说是第四法清净愿的这个范围，因为它属于是回向文，就等于也是发愿文。那么发愿往生彼佛刹土，就是这个圆满回向和发愿往生彼佛刹土，其实都属于第四因，就是法清净愿。就是我们从这一句话当中就可以看到呢，它具有这个往生的四个因缘，它里面宣讲了往生的四种因缘。那这四种因缘讲完之后呢，则其临命终时的话，那么阿弥陀佛以及呢众多的这个比丘众，就是他这些眷属众呢，围绕现于彼前，就会现在呢这个有缘众生面前啊，这个以这个慈悲的眼目的话垂视着他，那么彼等现见无量光佛后，以极其清净之心死去，将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这些这个修学净土的这些众生呢，见到了，就是在他这个临命终时亲眼现见到了无量光佛以后呢，在一种极其欢喜的极其清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就是这个安详死去以后的话，那么直接就是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而获得成就。所以这一段的内容也是呢告诉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还是要尽量的多去努力，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你越努力，你在这四因上面呢培集的这个力量越多，福报越多，那么你往生的这个机会就越高所以说平时的话，当然这个每个道友都有自己的日常的工作生活，那我们借用那个后面我们慢慢学习的这些道理呢你们学的越多，就会越懂得如何在工作生活当中把这些文缘转为道用的这个力量，那么你的修行的这个时间和几率就会大很多。那这一针的话，我们就是不要，主要是自己的心里面不要松懈，不要放逸人呢虽然是一种很自在很放松的状态，但是的话我们的心一直呢时时刻刻用各种各样的善巧方便信念在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呀往生净土方面，主要是什么呢，就特别要重要的就是要培养自己一种圆满的这个意乐就是乃至于呢就说哪怕是什么我做的话，我都是朝夕睡呢也是朝夕，就是培养这种往生的这个意乐心。当然我们这个上次在讲的时候是这么讲，你们不要到时候那个做的很执拗在家里也觉得哎呀你这个人学佛可能学出问题了，工作单位的人也觉得你的行为特别奇怪，一定要把办公桌椅呢搬到朝西的方向，那个可能还是有点负面的影响。大乘修行人他这个意思的话，主要是讲的自相续当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乐的那个含义。那如果条件方便，当然怎么做都可以，那条件方便的话就是你的心向西就可以，对吧心向西方，然后呢意乐上呢是往生西方，这样就可以嘛，这样就可以。这一点的话你们自己要把握一个合适的一个中道，那如此呢就是借用这个经教，就是弥陀经的话明显的就宣说了往生极乐世界的四因，也就是名观福田集资进账发菩提心发清净愿，那就是讲这个内容。 伤神剥窃的话，在讲解的内容的时候是举了几个例子啊。今天呢，我们因为这个事件的关系，我那个公案的这一部分我就没有给你们再重复啊，我没给你们再重复。就是说，大家呢自己可以看一下这，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其实汉传佛教的那个，就是净土往生的这种实力的话，比藏传的还多。那也有可能藏传很多，但是我们不懂藏文啊，也没有看得懂，上师没翻译，我们也看不懂这个藏文，所以说他也可能会有很多，但现在的话能够学到的这些这个翻译过来的这些法本的话，目前藏传经教法这个算是最广的一个。那我们在汉地的话就有好多那个因为念佛往生的这个实力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说起来就是这个上师也说呢，汉传的这个传统非常好，一个呢念佛的时候不掺杂自私自利的这个念头，不光是说是为了自己快乐而求生净土，都是为了要利一切众生嘛。那第二个的话，他念佛的善根呢，他一定是回向给一切众生，而不是只是为了说啊我的家人平安呐、我自己要幸福啊等一些狭隘的回忆。这个我们在前面三书生的情况下已经那块学的时候就讲过很多了，就是在一种大愿摄持的情况下做一个光大的回向，那么长期这样坚持下去的话，对自己临命终是往生的，会创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缘起这样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就正式呢这个涉及到他那个四因当中的第一个，就是名观福田的这一部分，那就涉及到真正的四因的正文了啊。那对这个名观福田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名观刹土之相，第二个呢名观佛及眷属。就一个呢是从气世界的来角度来观，一个呢是观有情世界。那有情世界的话，阿弥陀佛以及呢诸大菩萨和他的眷属全部都是清净的圣众，没有任何一个带有烦恼的凡夫人，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都要进行观想，这就叫明观福田。明呢就是有一种明了，明明了了，非常清楚的去观修，去观想我们所要依靠的这个佛陀圣宗和他的极乐世界的那个清净刹土，就是我们的福田，就是我们作为修行人的一个福田。你稍微意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庄严，哪怕是一刹那，那么你所得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是叫明观福田的意思。首先我们来看明观刹土之相，第一个呢就是埃玛霍，自此日落之方向越过无数众世界，稍许上方生境处，即是清净极乐刹，我等肉眼虽未见，自行全因明然观，自行全明然观。那当然这里的话就是说这个埃玛霍的话，它是表示的一种稀奇的语气，就是说真稀有啊啊，好稀有啊，啊，这是稀有奇哉，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在这里说真稀有呢？就是因为这个往生四因，这个往生净土的这四种因，它是一种呢非常容易修又非常容易成就的这么一个法，所以呢，就作者就再再的赞叹说它极其的稀有。那么真正的对这个极乐世界的这种描述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在我们这个自此啊，就是我们这个呢，我们现在所安住的这个娑婆世界呢，日落的方向，就是太阳落的话，就是指的西方，日落的这个方向，越过无数的这个众多世界，稍许上方的这种圣境之处呢，就有呢，即使呢这个非常极为清净的气世界、情世界呢，都极为清净的这个极乐刹土就在那里。那我等的话，虽然现在我作为一个特别普通的凡夫人，我们的肉眼虽然并没有见到，但是的话，我们现在自心呢，应该以一种呢明然观，就是用一种特别明了的观想的这个方式呢，来去观想极乐世界的这个刹土和这个圣尊，来作为我的这个依护，作为我的依靠处，作为我的福田。然后我来修你的法，那最终我们到临命终时就有这个机会呢，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讲解里面说埃玛霍是表示呢稀奇的词句语气词，对呢对什么感到稀奇呢？就是对于极乐世界与阿弥陀佛感到稀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这个地方的话，需要讲一些他那个往昔的那个因缘，他这个往昔的因缘啊，下面这里有，就是他这个往昔的因缘，就是我们 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极乐世界整个的这种形成呢，它的因其实呢都是极为稀有、极为难得的。那说到这就说呢，这个往昔在无量劫时啊，世间自在王如来出世，身边呢有一位侍者，名为呢法藏比丘，他对于呢具广，他呢这个对具广大的这个智慧、正念、正悟、妙智、精进有呢这个生净心，就是这一位法藏比丘的话，他是一个大乘贤者，是一个立根者。那么以前的话也有说呢，就是他实际上本身呢，这个原上是介绍的，他本身实际上是一位国王，然后呢这个这个就是后面的话就对于这个国王的王位啊、国政啊，就升起这种厌离心，而呢这个就这个自己呢在佛前发愿的话，就是这个修行，实际上的话他发愿的过程当中啊，也就是发心的话，发心要创造这个自己的这种清净的这个刹土，那么当时他在佛前发了殊胜的菩提心，后面的话就是这个在佛前发的这种殊胜的这个48大愿，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发的这个48大愿啊，这一点的话在汉地特别的出名，这里的话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呢暂时没有过多的宣讲，那就是你们对这个48大愿应该是很熟悉的，道友们可以呢也随顺去发，就是虽然现在我是一个很低劣的凡夫，但是我随顺去发的话，它就是一种因缘，那未来的话，那么我自己也会呢成就而如是的这个愿力。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位具有特别立根性的具有呢智慧、正念、正悟、妙智、精进的有圣解性的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法藏比丘，在佛前发了殊胜菩提心，而后呢在具止年间啊，就听闻810万具止呢由他佛陀的功德及其呢刹土圆满庄严环境大地有什么形成等等，并将所有的佛刹呢合二为一，普皆受持发广大的愿，发广大愿，它是这样子的。那么那个时候啊，就是它的寿量呢非常的长，那就是寿命非常的长，然后它又在呢非常长的这个寿量当中，在的观想呢清净刹土的这种功德庄严啊，就是都是由呢金银琉璃各种的这种宝物所构成的这样清净的世界，而且并且把所有佛刹的这个清净庄严全部而唯一呢不接去受持。不接受持，然后呢就是发了这样的一个广大的这种愿，那发这种广大的愿又过了这个一恒河沙数啊三七劫呢，此佛刹名呢刹名为呢这个支持大劫，在这个支持大劫的时候，这个大劫的概念倒有没有印象呢，就是我们大劫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是沉住坏空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成一大劫，其中就是有80个中劫，它就是沉劫、住劫、坏劫、空劫，那个分别有20个中劫，它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那就是在这个支持大劫的这个时候，有统治4大部洲的转轮王呢福伦出世。这一段的话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一个的话其实在汉地的是叫悲华经吧，上次在这个讲经里面讲的很详细，就是那个悲华经里面的话它有那个很详细的描述，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以前上次翻译过来的这个白莲花论，这个是佛陀的本身传，本身传它有上下两册，在上册里面，上册的最开始前面那个发愿的那一部分的话就是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大悲白莲花经，这个呢在这个汉地这个悲华经它是有的，另一个呢就是你们要觉得这个太麻烦，我觉得想看那种比较通俗的这种语言的话，就看一下上次的曾经翻译的那个白莲花论，里面也对于这一段的话有很详细的描述，你们会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资料。当时他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大臣的话，这个上师说是在这个大悲白莲花经当中说，这位大臣呢叫我们这里呢说是海臣婆罗门，他呢生下了一位呢巨象之子，然后取名呢叫为这个海藏，长大以后就出家，最后呢就现前了圆满正等觉的国位，那佛号呢叫做宝藏如来。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他的父亲是海城婆罗门。那么这个海城婆罗门他们所处的那个国度的国王的话，他有一个统治四大部洲的这个转轮王呢，就是弗伦王。其实这个弗伦王的话，就是阿弥陀佛的前世。阿弥陀佛前世，那海城婆罗门的话，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当时的话，就是这三者也是大乘之子，大乘之子是成佛了，然后大乘和他的国王，其实就是呢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和呢尊这个书生呢阿弥陀佛的这个前世。那么这个就是王城中眷属啊，恭敬城市供养宝藏佛。那么经海城婆罗门劝请，弗伦国王在佛前呢也受持了刹土，并呢发光大愿。佛陀说：“善哉，国王，请看，这个详细如何如何，这个我们待会再念。”他整个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啊，还是要想学习净土啊，我觉得这一段的话最好去参考一下那个《白莲花论》，稍许的看一下里面那一段公案，非常的精彩，而且里面呢就有那个海城婆罗门发的那个五百大愿。我们平时经常赞叹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经常有一句话嘛，就说这个本师的话，他发了殊胜的五百大愿，为了救度众生，在这个愿意呢这个安住在五浊恶世当中呢，以这个殊胜的五百大愿呢来利益有情的。那个五百大愿的话，在那个白莲华论里面就有那个描述。那在他那个之前就有一段呢很长的这个内容，就包括这个海城婆罗门当时怎么样劝请弗伦王啊，这个弗伦王啊就是你要想住持未来的这个刹土，到底这个庄严如何，你应该呢要在宝藏如来面前发愿。那么弗伦王的话，他之前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弗伦王并没有这个就是很迫切的想要去这个修行啊，但是经过这个海城婆罗门的这个种种的劝请，还有呢这个宝藏如来的加持的话，那么这个弗伦王他也升起信心。他在七年当中啊，没有升起任何的贪嗔痴的这些念头，也没有升起说啊执着这是我的国政、我的财富、我的儿女、我的饮食睡眠等。他在七年当中没有躺下睡觉，也没有白天夜晚，他这个全部呢就是他的心心念念呢都是安住在哪里呢，安住在那个观想所有的五十方刹土的这些如来的这些种种如来的无量如来的刹土功德庄严，那就是唯一观想这个所有如来的清净刹土，并且呢在在的发愿，就这样的观想了七年啊，观想了七年。等到七年圆满的时候的话，那么他在佛陀面前的话就是发这个说，就是那个白莲华论里面呢有这样一个描述。那我们说这个大悲白莲华经的话，当时这个名字啊稍微有点区别，就是大乘呢不是海乘，叫做宝海，剩下的具象之子呢就是海藏，这个跟这个白莲花论这个海藏是一样的。那长大之后呢，轮回升起业力心，最后呢出家现前真正觉的果位呢是叫宝藏如来，这个也没有区别。那么后来的话，所有的这个王公贵族他们都是在的这个恭敬城市供养宝藏佛嘛。那经过海城婆罗门的劝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在那个大悲白华经的话是叫做宝海婆罗门，他的话经过劝请，他就把这个弗伦王，就是把国王和呢国王的这个一千个太子都劝请他们的话，在宝藏如来面前发起了殊胜菩提心。那其中的话，这个弗伦王他发起殊胜菩提心的同时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不是在七年当中再再的观想清净刹土，然后呢最后的话又在佛前发愿。那在佛前发愿的话，就是宝藏如来呢也给他的话做了这种授记啊，就是做了授记，就是说你以后这个就是这个所住持的这个就是当时弗伦王在宝藏如来面前和尚发愿的时候，就说我恭敬供养如来之善根呢，以回向无上菩提。我在七年当中的话，一直呢就是没有丝毫的那个就是散乱的方式啊，没有贪嗔痴的这些起念，在的思维呢如来刹土的功德庄严。现在我将发愿呢，我将来成佛时呢住持之刹土呢应当没有散乐趣。就是当时弗伦王他跟这个 当然跟这个海城婆罗门发的有区别。海城婆罗门当时也就是我们说的本时的这个前世，他发愿呢主持那个娑婆世界，就是五浊恶世的世界。而呢这个佛伦王发愿的话，就是说主持那个他所主持的刹土，他希望呢说是他没有三恶趣，所有的不善业以及死亡的这种死亡之时的这个痛苦的阴身都不存在。啊，那我的这个刹土中的众生，他的寿命、他的身体、他的等持、神变，全部是清净的。七世界和有情世界的功德非常的广大和清净，我呢想成就这样的刹土，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当然这个就是，就是那个，就是说这个整个发愿的那个原经当中，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悲白莲华经》当中有那个很广的一个描述。那在《白莲花论》里面啊，就是以一种重点的方式呢，就在这里呈现出来。当时呢，这个就是佛伦王在宝藏如来面前发的愿就是这样。后来佛伦王他又说，说在这个七情世界变成如是清净刹土之前呢，我愿意积累清净的资料，我愿意行持菩萨道，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在菩提树下发愿，发愿这刹那的话，顿时能获得无上的佛果。那么当时的话，就是，如来的这个。啊，就是当此之时的话，就是像如来的圣光啊，还有眷属啊、声闻啊、菩萨僧众的寿命、刹土种种庄严的情况，无有人能够知晓和揣测。那测度，唯除的话，就是如来一切知智，那就是在的这样去发愿，说凡事，并且发愿说什么，千万诸佛的话，他都会赞叹我刹土的这个功德庄严，无与伦比。而且呢，凡是听闻我名号者呢，都能够往生到我的刹土，唯一呢就除了设法罪和造无间罪的是呢佛伦王的这个愿。那么后来宝藏如来也是再再的赞叹说，三灾嘛，说你的愿力实在是很深奥，就是说非常的深奥。然后的话就是给他授记，就是从此呢过西方十万亿国土，有一个世界叫做自在庄严，它也就是什么呢，有如来自在妙音啊，正在那出世传法。这个地方的话没有声闻，没有缘觉啊，这个就说只有呢这个大乘法要。那么这个刹土的众生全部是化身，也没有女人的名称。等到这位如来他实现涅槃之后，佛法趋于隐没，六十终结之后呢，啊，这个此时界的话就这个比较复杂，但是你们可以参考白莲花论，因为我这里跟你们讲的也都是参考白莲花论，就是这个世界名为呢山光刹土，然后是无边智慧功德观。功德王如来出世，他的这个刹土功德庄严与自在庄严也是呢，这个与前面无有二致。等到这位如来啊，这个寿命六十终劫涅槃之后，佛法住持十六终劫，随后隐没。过了一千终劫以后呢，这个世界又名叫什么极喜刹土，又有呢光明如来出世。然后呢，等这位如来呢再隐没之后的话，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后面的话又有这个叫做成就这个佛伦刹土，又宝藏自在妙音如来出世。后面的话，等到这位佛这个涅槃之后，啊，这个，这个。再往后啊，就是再往后的话，这个啊，有无量的这个如来虽然实现涅槃，但是刹土呢一直不生不灭啊，就是等到出现到第二个恒河沙数劫的时候呢，这个是刹土就叫做极乐世界。那么你呢会在此刹土当中获得呢无上圆满佛果，那么你的名号就是呢无上圆满智能觉无量光佛，也就是阿弥陀佛，那就是阿弥陀佛。所以这些就是当时给他授记啊，就是做了这种出生的受记之后啊，那么这个就是佛伦王的话，他的这个大愿，当初发的这个大愿呢，已经完全种下了一个出生的一种因。那我们了着这个道理了，当然这个上师不是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有些这个就是在那个大悲白莲华经当中啊，就说其实当时这个佛伦王他实际上的话已经是八地菩萨了，但是显现上的话他也好像这个显现 篇上面啊，好像也是说，那个需要那个海城婆罗门去劝请啊，然后呢，他才去医治宝藏如来呀、啊。然后显先生也需要那个，要长期的这样去修行观修啊、观想啊，然后最后呢，在佛陀面前呢，这个发的这个愿呢，最后才，成就了这个他的这种极为清净的这个极乐世界，极为清净的极乐世界，就是呢，就做了这个成佛的受记。那么我们这个啊，就是我们讲的是，那怎么说呢，是比较简化的这个讲法。导演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一个是这个悲化经，一个呢就是白莲花论，你们可以自己呢去看一下，看的时候可能顺便就能看到这个海城婆罗门的他的这种殊胜的功德和他的发愿，大家可能同样感到那极为稀有，那极为稀有。那我们说呢，换一个角度的话，就是因为因地的这个缘分，大家就知道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跟呢这个阿弥陀佛因缘非常的深，因缘非常深，所以为什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他的教法下给众生呢再再宣讲了极乐世界的功德，就是因为他往昔在因地的时候呢，二者的缘分就很深厚。那么现在的话，其实他并不功德没有区别，不是说哦，好像这个本师的话他持的是那个物浊恶世的刹土，是不是悲心更重一点，然后呢这个阿弥陀佛主持清净刹土，是不是悲心没有这个本师重，这一点的话不是这样子来理解的。那针对众生的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根性、不同的因缘呢，那么佛陀的话，他就会相应众生的这种根基意乐和他的这个修道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因缘，所以呢，有些呢主持清净刹土，有些呢主持这个娑婆世界，就是这个污秽的这个在这个轮回当中等等，他就各有呢这个不同的一种善巧方便呢来救度有情。那你像现在，一方面的话，这个我们的本时在他的教法中再再的学说了那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然后让呢这个众生说，如果你们要想这个非常简易的、很容易的、很方便的，而且呢不管这个根性是上根、中根、下根，都有机会要想在寄生中获得成就的话，那么求生净土呢是一个最好的捷径。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最好的方法，那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所在，我们求其他的法门就没有这么方便，没有这么容易，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要知道各位的这个就说是成就圆满正等正觉的佛陀呢，其实他们不管怎么样的一种显现的话，都是度化众生的一种尤物和方便，而不存在因为一旦成佛了，那么断得圆满正得圆满功德已经完全达到究竟，不可能说佛与佛之间会有呢这个悲心强悲心弱的这个区别这一点大家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那我们到了这段之后的话，就是说那个佛陀当时说呢，善哉国王请看嘛，向西方越过十万巨劫，巨之佛刹呢有一颗堪称为刹土之王的极妙世界，那这就是极乐世界的一个所依。未来时呢经过就是一恒河沙数阿僧祇劫呢，名为极乐世界，那你呢在此成佛，佛号呢阿弥陀就是在这里的话，就是给这个福龙王呢做了这个成佛的受记，那为他做了明确的这个受记。阿弥陀佛呢，当时虽已证得了这个八地菩萨果位，但仍然呢在那么多劫当中没有成佛，不是说是他的修力弱，好像八地都已经是八地菩萨，怎么那么长时间不成佛？好像这样的话，其实完全是呢他的这个愿力所致。所以呢，在真正的大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只要是地上菩萨，就是你是一地菩萨或者乃至于十地菩萨他这个什么时间成佛，多长时间成佛，这个并不是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到了一地菩萨以上的话，他度众非常的自在和方便，他就有极大的这个善巧方便，所以呢不能用我们一种庸俗的这个分别心来去理解。就像这个地藏王菩萨呢，乃至于文殊菩萨呢，他到现在其实已经早就已经获得了圆满正等觉的佛果的时候，他还是显现的菩萨的圣像来度化众生，对吧？那么所以说呢，菩萨度众的善巧方便是无量无边的。那我们呢主要是呢这个了知这个就是在因地就是发如是的这些愿然后创造了这种极为殊胜的这个刹土庄严，就首先我们对于极乐世界的这个气世界的形成有一定的了解，它是怎么来的。 他是通过呢这个佛陀因地呢修行发愿，最后呢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极乐世界的刹土。这一点的话，我们心里面要产生一种诚心，要产生一种诚心。那后来呢，阿弥陀佛成就一切大愿而现前成佛，此劫之前虽然已经过了十大劫，这个十大劫是按照我们人间的啊，按照人类的这个时间来算，是经过了十大劫，但是呢只是极乐刹土的十天，就是在极乐刹土的话就等于只过了十天啊，只过了十天。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明我们还有机会呀、啊、就是有很长的机会呢啊，就是一直呢会有这个净土法门存在啊，就是一直会有净土法门存在，因为在他的那个世界当中才过了十天。那么在他的那个时间的话，大阿弥陀佛如今呢也是属于呢色身住世啊，还有宣讲正法的这个阶段，那我们正好呢止于到这样的这种因缘啊，至于这样的因缘，只要我们能够在往生四因方面好好的去修集的话，在临命中是一定是可以顺顺利利的往生到这个极乐刹土的，我们还有机会、啊、所以大家应该感到很幸运。虽然现在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说五浊恶世啊众生的这个烦恼也比较重啊，人也比较散乱啊，然后外界的各种诱惑也比较多呀，好像修行的顺缘并不是很圆满，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想呢，那么这个阿弥陀佛还在住世，然后呢阿弥陀佛的这个法还留存在人间，并且我们现在还有一种闲暇的人生，还有机会能够真正的去修行正法，而不是呢法还没有走到那个形象期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借用这个难得的这种因缘，珍惜这个机会的话，老老实实做一个好的修行人，好好的去学佛，好好的去念佛，好好的去闻思佛法，这个对我们生生世世的话都是特别有帮助的。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再再的跟大家强调一下呢，希望大家珍惜这些因缘，哎，等过了这个村可能真的没有这个地儿了，珍惜这个因缘呢，好好的去学佛修佛念佛啊，立志呢给自己创造一个非常光明的生生世世都非常光明的这个未来的这种修行之道，乃至于呢这个解脱，这一点的话是特别有意义的。所以说这个作者的话对此呢也感到极为的稀有呢，关于呢阿弥陀佛与贤劫千佛等发心及发愿的详细情况，可从呢大悲白莲花经啊，就是这个当中呢去了知。那么其实阿弥陀佛与贤劫千佛等发心发愿的话，也是在那个白莲花论里面也讲得很详细，那就是整个这个贤劫千佛为什么是贤劫千佛，就是其实就是这一千个太子一起发愿。所以呢贤劫千佛的说法的话就是有很多种啊，有一些经典里面说贤劫的话其实不止一千尊佛，不止一千尊佛的原因就是还有一些佛陀也会在贤劫出世，但是呢他跟这个千佛并不是一起发愿的。所以我们通常情况呢就讲说贤劫会出一千尊佛，主要是从他这个因地的话海珍婆罗门福伦王以及他的一千位太子呢同时一起在宝藏如来面前发愿这种殊胜的因缘，所以感到的这个果呢就是在贤劫的话这一千尊曾经的这些都是兄弟啊，就是一起呢这个在贤劫的期间会在不同的阶段会成佛。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并不是一起发愿的这些佛尊，有一些呢因缘成熟的也是在贤劫的话他会实现成佛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各个经典当中有不同的说法呢，你们应该也好理解，那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这堂课的话主要是首先介绍了这个当初呢成就这个极乐刹土啊，就是他们佛陀在因地是如何发愿如何修行的一些因缘，在这里先做了一个说明。那最好的话你们去看一下那个白莲花论，看了以后也会觉得很殊胜，它里面讲的非常的这个广泛，就在最开始的部分，那最开始的这个部分讲的很广泛，大家可以呢自学的方式也很好懂啊，都是那种公案式的啊，公案式的一种意思的话也特别好理解，看起来很有意思，也很有兴趣。所以说呢，道友们回头呢，这堂课学过之后啊，找一点时间啊，稍微呢翻阅一下那个白莲花论，或者说呢就这个大悲白莲花经，自己在网上查一下，可以看看它里面的这个因缘呢，自己呢也 也会对于佛陀因地的这些殊胜的这种愿力啊、修行啊、功德啊，升起一个信心，会觉得自己，哎呀，我现在学习这个净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件事情啊，可以升起相应的这种正量，这样对我们命观福田呢，源于这个福田升起信心，会有一种辅助的作用，是很有必要的。好，先就先辅导到这里。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江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里扎瓦扎瓦小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意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禅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神主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